恩典。那么这个内在运行的恩典也叫做 prevenient grace， prevenient。 什么叫 prevenient？ 就是事先或者之前，也可以翻作现在的神恩， prevenient grace， 现在的神恩。意思就是说，在人愿意信靠神之前，神就先在他身上动工，好让他有能力，有这种意愿来就近耶稣，相信耶稣。假如没有神先动工，人没有这种对神的认识或者追求的表现。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怎么样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什么现在前面啊？父神的吸引，神的先动工，人才会来认识耶稣。好，那这个恩典呢也叫做 efficacious grace。Efficacious 翻成中文就是有效，是一个有效的恩典。神动了工，必会成就这个工，因为是神先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神必会用奇妙的方法，透过环境，透过各样的经历啊，透过在它里面的运行啊，让它一定会产生一种很自由的意愿来认识神。所以这个有果效的恩典是当人被圣灵的这种的动工感动，他就开始能够有这种的回转，有这种的意愿来认识神。那么当圣灵在他里面有这种 operating grace， 他就会产生一个 cooperating，或者叫 cooperative grace。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配合，就是一种合作。但是先有神先做，神不先做人都没有办法合作。神先在他里面动了工，他的灵眼被打开了，然后他就会用他的自由意志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口里承认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合作。他能够接待耶稣，让耶稣进到他里面，这就是人的合作啊。所以，耶稣只会叩你的心门，但是不会强迫就进去的。是你需要在里面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待耶稣，但这个接待之前神已经先动工了，你才能够产生这个 cooperative grace。 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强调我们的信心啊，是从一开始到整个信心的持守到末了，整个都是耶稣基督神的工作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什么创始成终。 He is the beginning and also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faith。 我们开始能够有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信靠耶稣 的信心一直被持守到耶稣基督再来，从开始到末了，整个的过程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什么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也是他，成终保守到底也是他。所以也从奥古斯丁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教义呢，产生了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啊。因为这个信心是神开始的，这个工作是神所开始的，神一定不会中途而废，一定会保守到底。所以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叫 Shedd S-H-E-D-D， 他就解释说， Grace is imparted to sinful man not because he believes， 这个神的恩典灌注在罪人的里面，不是因为他先相信， butIn order that he may believe， 这个恩典关注好让他能够去相信。所以这个恩典是现在的 prevenient， 才有后面人的这个追求跟觉知。那你发现人在整个得救的过程，人所扮演的角色跟责任基本上是个被动的主动，听懂这句话吗？是先有神的主动，先有神的恩典的运行工作，我们才有一个被动的主动，被神推了你才会动，神不推你你不会动。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我们在灵魂里面是一个好像死了的人，灵魂是没有苏醒的，看不见的啊，需要神先动。所以基本上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完全没有这个贡献 contribution。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观点呢，他等一下我们就发现他会推论啊，为什么神会在某些人身上会动善功使他能够上心，而好像 bypass 了另外一些人。他都提出 predestination 是个神的预定跟拣选的这个教义，我们等一下下面会提到这个教义。那么特别回应柏拉修高举人的行为，人自己可以靠自己行善来得救，那么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柏拉修跟奥古斯丁的对人的行为不同的看法。按照柏拉修他高举人的善性善能善行，他认为人可以做出这些善行，这些善行是真实的有价值的，可以让人得救的，它的价值就好像黄金，是真金白银啊，真金白是有价值的。但是奥古斯丁说，其实人的善行善行一无可取，都是出于自私败坏啊，毫无价值，在得救这件事情毫无价值，就好像这个废纸一样，废纸一张没有价值。但是另外一派是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是班柏拉修主义 Semi-Pelagianism。班柏拉修呢，他是取了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中间路线， 用比喻来说，就是说他认为人的善性善行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是呢好像铜币啊，是神算他好像黄金一样的有价值，是铜币啊，但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数字啊，这个铜币值多少啊，是神算上去，按它的本身铜的价值是没有的，因为它不是黄金啊。但是为什么这个铜币这个钱币那么值钱呢？是因为有人写上去，政府这个treasury里写上去定它的价值，所以神定规悦纳人的善行，虽然人的善行是不完全，但是呢神却看它为有价值，可以因着你的善行而得救。解释整个中世纪天主教的一个立场啊。但是对奥古斯丁来说，人的善行善行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不是一个纸币，也不是一个铜币，根本是一张废纸，一点价值都没有。假如要算，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算我们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得救，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算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得救，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功而得救。那么对奥古斯丁来说，连我们有这种信心可以去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这个救恩，连这个信心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单单十字架这个救赎本身是个恩典，连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赎，有这样的信心也是神的一个礼物，神的现在的恩典跟动工。所以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为什么神会在某些人身上会有这个 operative grace， 有这样一个 prevenient grace， 就产生了奥古斯丁所说的预定的教义。他写了一本书叫 Predestination， 家里面有兴趣的可以啊，在网站上面去找这本书啊。那么好，对，才会产生后来影响了加尔文跟马丁路德的预定观啊。所以这个的源头其实从奥古斯丁，他是第一个很完整的去建立这个预定的教义啊。那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啊，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被神所预定的，所拣选的。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是预定的人啊，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也就是神创始成终的恩典，神所预定的，他会一步一步来带你，这样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啊，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然后信耶稣，然后神一直带领你，直到你得荣耀。然后再看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为什么神要特别拯救 这个雅各，好，而好像放弃这个以扫，在这里圣经说，特别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因为按着行为来看，哪个人的行为比较好啊？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雅各是怎么样？欺骗哥哥啊，欺骗父亲，在当时来说是个非常可怕的大逆不道的罪。但是神就偏偏让雅各得救，免得我们看错。假如以扫得救的话，可能我们还会看错，觉得以扫是个老实人。你看他本来很气他的弟弟，他弟弟回来他还是什么，还是饶恕他，也没有去追杀他。免得我们看错，以为人的得救是在乎人的行为跟美德。而且到下面他马上就解释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十六节很重要的结论，据此看来，看到什么呢？人得救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什么？那发怜悯的神。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救便是基督，整个的 first cause 那个最前面这个原因是因着神本身他的拣选，他的工作，那个原因绝对不是从人本身出来的。因为每个人都一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不是因为我读的书多，我比他聪明，所以我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能够读得懂圣经，听得懂讲道，所以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人本身有些什么的原因，一切的原因都是从上头而来，预先所定下来的人，神都懂吗？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每一步都是 from the eter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eternal God, 是因着神的缘故，而不是因着人本身有什么善行美德，更不是因着神预知我们的善行，所以才预定来拣选我们，不是。否则的话，我们的神就太过功利了，神的恩典是完全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配。所以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恩典的角度来认识神的话，你真的会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今天你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所以你能够得救，完完全全100%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神的荣耀，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智慧信心能力，不是从学习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好，选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只有神知道他为什么选这些器皿，不选这些器皿。
所以
有没有任何外国人？
究竟神是用什么 criteria 来拣选，或是来预定？我们只能够知道一件事情，他拣选的 criteria 跟原则跟原因，绝对绝对不是在人这方面，不是在人的身上，不是他每一个每一个去预知，每一个每一个去看，预知你将来有信心，预知你将来会爱神，所以他才拣选你，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天下乌鸦都是黑，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没有分别。假如神是按照我们人的情况来拣选的话，这样我们的神才太不公平了。有些人他们生长在很好的教育环境，宗教的环境，当然他的机会比较好，他当然会比较有善行。但是有些人是从小长在黑人区，从小都被 abuse, 从小都被伤害，有没有受教育，然后就从小就打架抢偷，那这些人假如神预知看到他们这种情况，就不救他们，只救那个会有善行，比较斯文，比较有教育的人，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这样的神是这样来做工来拯救的话，反而不公平，反而我们说很势利啊，就好像挑对象，哇，要看他有钱的，要英俊的，不是这样来挑啊。神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绝对绝对不是因着我们人本身有什么好，整个拣选的原则是在神本身，按照他自己的美意，按照他自己。所以假如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就看到这个拣选或是预定的奥秘的原因啊，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发现第五节按照自己的意志，看到吗？不是按照人的表现。然后到了第九节怎么说？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in him himself 啊，不是照着人的情况。然后再读下去十一节又提到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看到吗？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啊，了解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十四节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一个的安排，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一个照着他自己意志所预定的，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们人没有一点点的贡献，一切都是恩典， 100% grace。好，其实奥古斯丁他对整个西方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或者贡献，把这个恩典的教义开启，然后把神的主权跟拣选开启。虽然可能我们不太服，但是你发现一读旧约圣经你就看到神的拣选，单单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Only the Israelites are God's elect and chosen， 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神的选民。虽然在以色列之外有其他的民族，甚至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比他们好，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道德各方面其实很不错的，但是对不起，只有旧约神的选民，他们因神的拣选，他们有份于这个救恩。到了新约，神的救恩的门才敞开万族万民，神在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预备，都有他的拣选。所以我们今天做差遣，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人道悲天怜悯啊，乃是因着是神的旨意，神在每个民族都有他迷失的羊，我们去把这个迷羊找回来，而不是把一个狼变成羊。 We can never change a wolf into a sheep，不然你被狼咬死。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啊，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都是羊啊，有些是狼来的，有些是就像奥古斯丁说，在教会里面有些是假的 nominal Christian， 是名字，有名字而已，不是有生命。假如我们上来牧会没有这种认识的话，每个人都进来教会，人人都可以同工，你就惨了，上来供你的就是这种同工，因为他没有生命啊，千万不要随便给姐妹介绍基督徒弟兄啊，不要以为啊他受洗了就一定是怎么样，有些没有生命的，我看到一些姐妹真的可怜，结婚哇发现那个基督徒一点生命都没有，好痛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啊，麦子跟败子是一起长的啊。好，其实奥古斯丁他从对抗这个原罪这个错误，一连串神带领他的发展啊，从原罪讲到这个罪的归算，然后讲到这个人见在原罪完全的败坏跟捆绑里面怎么可以会得救，所以他就提出这个 prevenient grace， 先在神恩，然后从现在神恩就带出神的拣选跟预定，是一个 logical consequence 啊。所以你发现整个拣选的教义完全是建立在什么？不是建立在神论，建立在哪里啊？整个的 foundation 在哪里啊？ First step 是建立在什么？你的人论，你的 doctrine of man， 你发现了吗？柏拉修就是人论出了问题。奥古斯丁所以能够高举出神的荣耀跟主权跟拣选，是他在人论这个基础上对人有正确的认识，对原罪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不同的教派有不同拣选的教义，不同的解释，在乎他的人论。他的人论是像柏拉修的人论呢，还是半柏拉修的人论，还是像奥古斯丁的人论？所以你不同的人观 concept of man or doctrine of man 会带出不同的救赎的系统的解释啊。所以像神很重用的约翰卫斯理，对我们很尊重他传福音追求圣洁的这种的摆上，但是很可惜他的人论他是比较接近班柏拉旧的，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啊，不是神拣选人，是人拣选神，他的理论。将来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读约翰卫斯理的神学，你就发现他是基本上是接近班柏拉旧的这种观点。那今天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这种班柏拉旧，或者说我们以后会再讲到属于这个阿米念派 Arminians 的这种的神学立场啊，高举人的能力，人的自由意志啊，两个圆圈记得吗？斯定律，你要选那个圆圈，好像完全都是人在做选择啊。今天你不喜欢也可以把神踢开一边，不选神。所以的确对接受阿米念神学的，特别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直到你死之前，你摸摸你的良心，心里觉得很有平安，信耶稣不错啊，我就继续相信，就带着个信心闭上眼睛，你就会上天堂。假如你死之前你发现哎呀，好信了一辈子，这样来为神来工作，结果又生病，然后又遇到那么多的苦难，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哎，真的是信错了，白信。你信心的手一放，那么对不起，你闭上眼睛你就不得救了。所以只能够盖棺论定，到你死之前你还有没有持守你的信心，才能够确定你得不得救。所以以他们这种系统，这种系统来说，没有得救的确据，没有所谓 assurance 啊，因为是人抓住神，你今天抓住神，感谢神你得救了，你明天放了神，那你就不得救了，对不起。但是从奥古斯丁所带出来的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神学的系统呢，刚刚相反，是神抓住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神抓住我们，神在带我们啊，然后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跟耶稣的手中夺去啊，这个是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罪人，而不是用我们人的能力来看神，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所以有人说阿米念神学基本上是代表着这个 enlightenment 所谓启蒙运动的一种的精神，以人做中心，以人的能力做中心，而不是以神来做中心，两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万物，人就变成是宇宙的中心，人凡事都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回到圣经里面，用神的角度来看所有败坏的罪人，人的意义好像破烂的衣服，没有一个人配，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是神他创始成就啊，是两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那这些不同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对人不同的认识，会完全影响到你的牧会的态度，你的祷告的生活，你传福音的态度，你跟人与人相处，会影响很多的，是 pervasiv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所以假如你相信是神在带领，神在掌管， 那你传福音就很有平安啊，你就是撒种，碰到神所预备的善良诚实的，自然的结出30倍100倍。你不是带着个害怕战惊的心，哦，完全是在乎他决定哦。假如我今天讲得不够清楚，我的笑容不够 broad， 我好像福音预工做得不够，没有请他多吃几顿饭，我就跟他传福音，他拒绝了，是谁害的？是我害的，是我的 performance 不够好，所以影响到他自己的选择，不要，所以呢，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最好不要传福音的，你传的不清楚，或者传的不够精彩啊！不是每个人像唐崇荣啊，那么会有布道恩赐嘛，对不对？结果我传的哩哩啦啦，讲不清楚，不是害死他，因为是他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是害我，是我害他没有做了正确的选择，那就糟糕了。但是，假如从奥古斯丁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传福音就很有把握，虽然他是个佛教徒，虽然他是个回教徒，假如神在他身上有恩典，现在神恩，我只是配合啊，神早就已经预备了，他早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我只是把这个羊召回羊圈。虽然你讲得不够清楚，虽然你的圣经也不是很熟，但是几句话讲的不是很清楚啊，你要信耶稣，耶稣怎么好？哎，让他信了，你都吓一跳。常常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啊，我在台湾就认识一个牧师，他就讲他得救的见证。他说有一天在船上，有个基督徒给他一张福音单张，他坐在船上没事做就读，一读了，感谢主，神的话就进到他心里面，他就信了耶稣，后来奉献，现在做了牧师。很简单的，不是要我们去拉牛上树啊，不是，牛就是牛，羊就是羊， You can never change， 来自神他自己先动工的啊。这是奥古斯丁他从保罗的神学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恩典的教义。好，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恩典的教义到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讲得更清楚啊，到了16世纪17世纪讲得更清楚，所以我们过几堂之后，特别在加尔文的神学的系统里面，他们整理了这样的一个神的拣选的真理，叫做 Tulip 啊，在系统神学里面我有介绍过啊，以后我们讲 T 代表什么？Total depravity, U is unconditional election, L is limited atonement, I is irresistible grace, P 是什么 ？Perseverance,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都有一些经文，都有一些 support 啊。但是阿米念的神学也有另外一套相反的，叫做珍珠，啊，叫的我叫它是黑珍珠，是黑的，是完全相对的，啊。他说人不是 total depravity， 是 partial depravity， 然后不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是 election by foreknowledge， 是预知而拣选，然后不是 limited atonement， 是 atonement for all 啊，然后这个是 resistible， 神的恩典可以抗拒的啊，你不要，你决定不要，你就可以一生都可以不要啊，你讲100次都没用，要 L 是 liable to loss， 是可以失落的啊，所以我们过几个礼拜我们再来探讨这些不同的看法啊。好，嗯。
我们现在怎么越来越退步啊？整个教会对于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神学，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悲歌悲哀，我们福音派基本上不回到这2000年的道统里面。去领受前人使徒开启的真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加尔文讲什么，他高举的是什么真理，奥古斯丁高举是什么真理，我们完全不懂。我们基本上福音派就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一般的教会就是这三件事，你要好好读经啊，好好祷告了，好好传福音，再加上过圣洁生活就已经了不起了。 这2000年的灵修的道统也好 ，spirituality 的道统，或者说这个神学的道统，其实神学不是一个理论，而是神用他的仆人在不同的时代开启不同真理的重点，而且都是因为有时代背景而产生出来的，啊，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说五旬节灵恩运动，其实也有一些时代背景，啊，那。将来假如有机会我在讲这个灵恩神学的时候会提到一些那么甚至有些第一波的问题错误也好，哎，就是因着这些极端或是错误，哎，就慢慢产生一个比较更成熟的一个看法。
你觉得有很多牧师应该是从很好的美国的神学院训练出来，那怎么会在教会里面就是怎么都避而不谈这些东西，
啊，西方的主要的神学的主流跟道统是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但是很可惜的，很多人他在读神学之前，他已经先入为主，接受了这个 humanity， 这是人文科学的影响，以人作中心，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虽然进去读了这些东西，但是他基本上他是不接受 human 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他们以前的想法，不代表圣经的真理，只是某一个神学理论。所以李硕杰的牧师有没有读过？读过的，但是他觉得只是一个历史上过去的一个理论， I don't buy it， 所以他绝对不会教导这些东西。
可他们神学院有在教吗？
会讲一些的，都有，应该都会有讲的啊，但是当然很多时候是用批判的眼光来讲来教，也要看在乎那个教授，只要教授本身就没有这种 commitment 跟认识，他讲的时候就是一个批判性的来讲，所以学生也是批判性的听，就不会去思想解释真的是一个圣经真理的开启吗，他不会从这个角度，他只会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一个产品 product， 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他不觉得这个真理的开启，甚至他觉得违反所谓大使命，违反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其实解释经文，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都有解释，神是愿意他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一个都不会沉沦。好。所以呢，我们假如尊重这个教会的道统，因为其实我们整个信仰都建立在这五个大公会，从尼西亚到加克敦，这四个公会所提出来的信条，其实都是我们整个基要信仰的 pillars， 所以假如你尊重这些 council 大公会所决定的，那么就应该会比较接受奥古斯丁的看法，当然我们不会那么的严重说他们就是异端啊，因为像约翰威斯里基本上他是比较班伯拉旧的思想，那我们从来不会说约翰威斯里是个异端的，啊。
因为像罗马书8章29节，他也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因为他有提到预知，然后他说预先定上。
对。
罗马书的11章20节，他也提到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所以圣经里头也有提到神
的。对。所以问题就是说神的预定 是按着什么？是按着他的预知呢，还是说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啊，因为的确神预知一切，啊，但是问题是神的预定是 based on what？ 是 based on 他的 foreknowledge 呢 ？Of the human condition， 还是他的这个预定，这个 election 的这个 decision 是超越人类的情况，是在他自己里面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预定？这个是在神学上，这个阿米尼安派跟这个加尔文派讨论辩论了很久的问题，因为双方都接受这些名词，因为这些都是圣经的名词，预定在圣经里面有 predestinate， 预知也是圣经的名词，但是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就是最争论的。究竟神的预定是按着什么？阿米尼安派是认为是按着神预知人的反应情况，所以才预定。啊，是这样的一个争论的情况啊。
因
所以到了加尔文他去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提到说是因着他们的原罪跟本罪，神今天不救一个人，神还是公义的彰显。今天来这没有得救的人，是神 bypass 他们，按着神的公义，他们的原罪跟本罪而灭亡。所以解释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 issue。 那我也在信徒神学里面讲过我个人的见证，我在华神里面接受这样的教导，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啊！到了毕业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而且常常就是跟老师辩论，跟同学辩论。但是后来慢慢毕业之后，一些神给我的一些经历，然后再看一些的资料，透过祷告，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样的解释最配合圣经，成为一个很 consistent 的一个对圣经的认识。
可是我觉得在系统神学那个院长也讲得很清楚，有一般性的呼召和特殊的呼召，就是神对所有普世的人像撒网一样，福音还是都传出去，
对，福音还是传。
可是那个对拣选出来预知的人，那个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可以在他们心里运行，机会还是有尽量给。
所以我想观点呢，就是最 controversial 的观点，就是你的人论，你的 concept of man 啊。所以难怪在这个 reform 神学里面，他把 T 放在最前面， total depravity， 你的人论是什么，是决定你的救恩论跟拣选论。假如你接受人全然败坏，你自然就会一环扣一环，就好像奥古斯丁处理这个波拉旧的问题，自然就会处理这个预定的问题，因为波拉旧是带出个人论的问题，人有没有全然败坏？啊，对，对，有些所谓 four point 或者 four and half， 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将来会提出来讨论啊。但是千万对这个意识呢，不要从神论的角度，千万不要从这个 eternal counsel 预知啊预定这个来进去，因为 inconclusive， 我们没有人知道神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人怎么样，从人论进去。所以你要去思想的，你能够去思想的就是从人论，你对人的认识如何，你对人的人性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是全然败坏的还是觉得他本身不需要神任何的恩典帮助，他自己就有这种能力可以去认识神，在乎你的人论。啊，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我们往后接。
人类系统的人员讲得很清楚，原罪带来基督的昏暗，无法明白人各方面的玷污，没 善坏，有些人当时不太服气啦，因为人事上也有善人啦，我就说从认识神的角度来，
好，好，那我们以后几堂课还会有很多时间来讨论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奥古斯丁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写了《Trinity》这本书，他就可以说把之前特土良、Athanasius 他们的教导可以综合，更把三维体的真理来敲定，啊 ，Trinity 啊是三而一。强调 unity of one substance， 那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啊，这个怎么样三位一体啊？他就举例啊，像这个爱人跟被爱的人，同时就一定有什么爱啊？这三样东西一定要共存的，对不对？你没有爱的对象，怎么会有爱？对不对？你没有的 lover 流露这个爱，也不会有被爱的人。所以他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共存性啊，三位父子圣灵的共存啊。那他也引用像灵魂的三方面的功能，人的灵魂有 memory、 understanding 跟意志，这三方面也是并存的。然后他也引用人的身体、人的感情跟意志啊，这是并存的。那他也引用这个讲话的人，然后讲话的内容跟讲话，这三个也是要并存的。你不开口讲话，那你也不会有这个话的内容啊。所以 speaker, what is spoken and speaking。那么基本上的观点就是父子圣灵好比三个圆圈，父有他自己位格的彰显，圣子有他自己位格的彰显，圣灵有他自己位格的彰显跟恩典工作的彰显。不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是谁啊？圣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天父使我们重生，是谁使我们重生？是圣灵。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是圣灵来充满我们啊！所以圣灵有他的个别自己位格的彰显跟恩典的工作，圣父也有他特别位格的彰显跟恩典彰显的工作。不是圣灵拣选你，是谁拣选啊？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是众光之父，万福的源头，他是一切的恩典的泉源啊！所以父子圣灵有不同位格跟恩典工作的彰显，但是却有中间这个什么一个共同的 nature one substance of divinity， 是相同的神性，同尊同用。那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 Cities of God 这本书，那这本书总共有22卷，用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才写完。那么他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他是在412年开始写。那么410年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罗马城被蛮族 barbarian 入侵，带来空前的浩劫。那么在奥古斯丁死前430年，他的城市也是遭受到蛮族的入侵。那么这种的伤害灾难，很多人都怪 罪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基督徒也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怎么去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苦难临到我们？我想这次的飓风啊 Katrina 哈、啊、吹到这个 New Orleans， 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解释啊。从神的角度说，因为啊前一个月有10,000人的同性恋大会，这个司长因为说收入会有1亿多，所以就准许这样一个同性恋大会在街头乱来一通，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 New Orleans。不同的解释啊，但是奥古斯丁呢，他从圣经的角度，他来解释这个苦难的存在，其实这个也是他当初没有信主之前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罪恶苦难会临在人间。那么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苦难是一个 common destiny， 不是说你信了主就不会苦难，不是你信了主就不会遭受风灾，不会遭受地震，不会遭受失业。当这个经济大萧条的话，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都会失业啊。假如地震临到我们北加州，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的房子都可能会被震倒。所以他说其实是一个人类的 common destiny。但是他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假如你是神的儿女，是信徒，感谢神，苦难临到你，你如同金子被苦难炼得更精纯，更有价值，更能够荣耀神，生命内容更 pure。 对对，金子被火来烧它炼净它，会越来越精纯，越来越得造就。但是他说对非基督徒来说就很惨了，诗篇第一篇他们是什么，好像碎屑一样就被风吹散了，就被这个苦难的火就烧尽了，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怨天尤人，从此就没有了。然后他也解释为什么苦难会临到许多的基督徒，他是第一个提出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他是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了解人类的历史。他说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两个城，一个属神的城，神的教会，跟不属于神的城，这两个城两种的文化的征战。在这个两种文化两个不同的城 different two cities different two camps 信跟不信的啊之间的这种的不同冲突或者征战，就做成基督徒的一些的苦难，包括初代教会300年受到很多的苦难逼迫，都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他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基督徒提出基督徒的历史观啊。我们知道这个共产主义有他们的历史观，唯物辩证法，对不对？历史唯物辩证法啊，正反合产生不同的新的社会。但是对奥古斯丁，他的历史观呢，是以这个 two city 是两方面的这种征战，属肉体属灵，爱神不爱神，属世界属神的这种的征战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所以假如用一个图来说明的话，从耶稣的十字架就开始了教会，解释 City of God 神的子民，神的教会。但是同时呢，人类的不信的文化，不信的人，世界，我们会叫做世界，是指到不信的。基本上这两个 city 这两个 camp 是彼此在对立的， antithesis 是在一种 struggle conflict 的一个 tension 紧张的关系里面。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信与不信、爱神不爱神之间的一个冲突啊。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是一直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得胜。人类的国度是怎么看到吗？一直一直走下坡啊，到最后世上一切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都要被基督再来审判。所以到了这个 point 的时候，人类的文化到了尽头，但是神的国却被拉上来进入新天新地。其实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所以他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奥古斯丁是五千禧年派，他对教会是充满信心。从十字架开始就怎么就是千禧年，看到吗啊。但是每一次的冲突，教会都得造就，教会都更被炼净，更有能力把福音广传。这是奥古斯丁比较积极正面的历史观。但是我们发现从奥古斯丁死后，差不多从四百多年和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我们叫这段时间叫什么？黑暗的教会时期。所以其实上没有一直往上，其实从这里五百年到了这个一千五百年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其实这段时间是往下掉，看到吗？但是奥古斯丁是很乐观，他还没看到啊，因为他四百几年死了，都忘了，四百三十年就死了，他看不到天主教的黑暗时期。所以解释一个问题啊，究竟这个神的国是往上呢，这个宗教改革1517之后是往上呢，还是往下？这个是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啊。
可是宗教改革把真理释放出来啊。对，
从真理的角度是一个往上啊，从得救的人数、神国度的扩展也是一个往上，但是教会的合一的品质当然就是往下了。
那假合一也没用啊。
就是宗派与宗派之间，特别在新派 Protestant Church 是一盘散沙，各自立教啊。所以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什么不同的会啊，有现在所谓的真耶稣会、有真正耶稣会，各样都有啊。所以究竟从合一的角度好还是不好？
还有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新教里面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 fold 里面呢，我们更要好好呢明白圣经，受装备，否则你真的是搞糊涂啊！怎么又有这个派又有那个派，现在又多了这个保守派、福音派、灵恩派、五旬节派、神召会什么会，你都不晓得要去哪个教会啊？究竟哪个教会问题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完全搞不清楚啊。好，那我们很快的在几分钟看一下奥古斯丁灵性上的一些的贡献。他不但是在神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那灵性上我不多讲，因为在灵修神学里面讲了很多，我只提出他所讲的一个生命的成圣爱神的操练，怎么能够让我们越来越爱神。他提出一个 model， 一个方式叫做 detachment 跟 attachment。 当你越来越多的放下这个世界， detach from the world，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 attach to God， 越来越亲近神、追求神、爱神。然后当你越来越多的爱神，你就越能够 更多的放下这个世界，更多放下你的 ambition， 你的情欲追求。然后他说我们圣徒一生都是在走这个 detachment and attachment cycle。 那么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经验啊，我们一同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为他已经怎么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就怎么得着基督，看到吗？当我们放下对这个世界，看着粪土就怎么样得着基督，更多的得着基督。然后第八节，我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他更多的能够 attach 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就更多能够把万事当作有损，更能够轻看这个世界。我们一生就是不断的可以放下自己，放下这个世界，放下更多的罪，然后更多的爱神，亲近神。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多能够舍己，更多的放下。然后奥古斯丁说，我们一生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为什么？因为他接受人的罪性的全然败坏，所以我们一生都会努力来更多的爱神。当你越爱神的时候，你过去不觉得是罪的，你会有个新的看见啊。你过去觉得自己不错的，但是当你越爱神的时候，你就对自己更不满意，就好像保罗到晚年说，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还是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提出圣徒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骄傲自满 self-conceived。 所以他说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美德就是 humility， 谦卑谦卑谦卑。不要以为你已经站稳了，不要以为你比别人熟灵，不要以为你懂得的神学比人多，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他说你可以得到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恩典，但是你会因着你最后不谦卑骄傲而失去这一切，就好像天使堕落一样。你可以成为很有恩赐的牧师，你可以很有讲道的能力，你可以牧养很大的教会，但是你可以因着骄傲不谦卑，你可以从你的高处一夜之间掉下来。唯有谦卑能够持守你在神面前所得着的一切 humility。 所以我想今天对我们传道人蒙召的人，这件事情更要小心，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站稳了，以为得着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谦卑来倚靠神。然后奥古斯丁说，真实的祷告一定要从真实的谦卑而出来，当你看到自己的软弱败坏，你才会真实的谦卑，才会真实的去祷告，去依靠神。假如你觉得你不错，你永远不会有真实的祷告，你没有缺乏，你永远不会有真实的祷告。只有当你看到你是那么的糟糕的一个人，那么容易跌倒的人，你才会很迫切的祷告，来依靠神，来仰望神。好，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位啊，因为我原来今天晚上希望能够把 Anson 跟这个 Thomas Aquinas 都讲完，但最少我们能够提一下 Anson 这个安士伦，到了中世纪了。Anson， 那么他的背景我就特别不去介绍。那么我们来看他的贡献。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强调信心要寻找寻求理解，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也不是一个不了解不明白这样糊糊涂涂就信了一辈子。他说我们需要 凭着信心入门，但是需要凭着理性来了解我们的信仰。信心的确是第一步，但是当你信了之后，你需要接受理性，好像是你最好的助手，来帮助你了解你所信的内容，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他非常重视哲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研究说明信仰的内容。所以怪不得他信了主之后，他就用他的理性去了解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啊，又来碰这个道成肉身的问题啊，就好像安达拿修讲道成肉身。然后他也用他的理性去了解为什么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能够赎我们的罪。 Why? 他在问为什么啊。你发现今天很多我们中国的信徒不问为什么啊，我们牧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接受啊，不用我们的理性的。但是安神他信了，但是他要问为什么。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的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赎我们的罪，能够或许用他的名词他的说法，为什么耶稣能够带来我们救恩。他说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你想想看，一个国王当他被他的百姓来反叛羞辱，他的荣誉，他的 honor 就遭受到损失。所以人类的堕落使到我们的神他的荣耀，他的荣誉，他的 honor 遭受到伤害。所以连一个王都不会轻易的就好像 let go，当他的荣誉受到伤害，他不会轻易的就算了。同样我们的神万王之王，他的荣誉的受损是需要去补偿 satisfaction。 那么谁来补足他的荣耀，就需要有一位站在人的这个的 party， 因为是人对他荣耀的伤害，所以需要有一位他成为人 in a human position 来开始站在人的地位去补足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人，那么这位一定也是要神，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因着他所做的无穷的这种神性啊，才带来天父的无穷的被尊荣啊。我们可以看一两处经文啊，我们时间剩下几分钟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唯有耶稣做到这件事情，能够把荣耀归给父神。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28节，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你看到耶稣完全遵父神的旨意来说话做事。然后第7章18节到前面，7章18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了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耶稣完全求天父的荣耀来补足父神在人类所失去的荣耀。然后再看17章第4节，都从 honor 这个角度来解释耶稣的道成肉身。 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怎么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的一生就是 glorifying God the Father。 亚当堕落就是因为他伤害了神的荣耀，损害了神的 honor。 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补足神所亏损的荣耀。所以安闪他对这个救赎跟道成肉身，他把这个救赎的解释带到个新的境界。为什么有救赎的必须 the necessity of atonement？ 为什么神不能够讲一句话就一笔勾销人类的罪？他是神啊，为什么神不能讲一句话就一笔勾销呢？他就提出一件重要的事，为什么不能一句话就一笔勾销？ Because the necessity of God's nature， 因着神本身的属性，这个满足他荣耀的这种属性，所以不能一句话就算了，一定要有他的圣子道成肉身来补足 satisfaction to God for his glory and honor。 但是你发现安闪这套救赎的解释缺点在哪里？优点是什么呢？把这个救赎跟神的属性关联起来，是因着神属性的需要。不像奥利根说这个救赎是给谁啊？是满足撒旦？不是，是满足神属性的需要， The nature of his honor and glory。 但是缺点是什么？你发现啊，没有什么啊，没有这个赎罪的观念，没有这个 penal substitution 的观念，没有满足他们从来不提神公义，满足神公义这件事情。他不提 satisfaction to God's justice， 不是从神的道德律，这个 moral law 律法公义这个角度来满足律法公义的需要，只是从这个王跟这个骑士 light 这种当时他们中世纪这种荣誉这个角度来看神啊，这是他的缺点。那我们下礼拜会讲另外一位重要的神学家，也是这个学院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Thomas Aquinas。 那 Thomas Aquinas 的救赎理论呢又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因为他也是强调理性的啊，要用理性来解释信仰啊。我们下礼拜再来看 Thomas Aquinas， 他也非常的精彩，但是也不能传照单传收啊。好，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啊，我们下课再来讨论。